注释到第十七章啊，我们的讲义的第48页啊。同样的，我们先来读这一段圣经。我们来看利未记的第十七章，利未记的第十七章，第十七章，我们一起来读哈，从第一节啊，十七章的一节，请读。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亚伦和他的儿子，并以色列众人说。”耶和华所吩咐的乃是这样，凡以色列家中的人宰公牛或者是绵羊羔或是山羊，不拘宰于营内营外，若有未曾牵到会幕门口耶和华的帐幕前，献给耶和华为供物，流血的罪必归到那人身上，他流了血要从民中剪除，这要使以色列人把他们在田野里所献的耶和华面前交给祭司，献与耶和华为平安祭。祭司要把血洒在会幕门口耶和华的坛上，把脂油焚烧，献给耶和华为馨香的祭。他们不可再献给行邪淫所随从的鬼魔，这要做他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你们要晓谕他们说，凡以色列家中的人或是聚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献燔祭或是平安祭，若不带到会幕，那人必从民中剪除。凡以色列家中的人或是聚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若吃什么血，我必向那吃血的人变脸，把他们从民中剪除，因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我要把这血赐给你们，可以在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因为所以能赎罪。因此我对以色列人说，你们都不可吃血，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也不可吃血。凡以色列人或是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若打猎得了可吃的禽兽，必放出他的血，用土掩盖。论到一切活物的生命，就在血中。所以我对以色列人说，无论什么活物的血，你们都不可吃，因为一切活物的血就是他的生命。凡吃了血的必被剪除，凡吃致死的或是被野兽撕裂，到了晚上才为洁净。但那若不洗衣服也不洗身，就必担当他的罪孽。我们在第十七章啊，十六章提到进入至圣所哈，这个赎罪日啊，我们都知道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哈，也是在整个利未记啊，从前面的献祭的引导啊，从生活里面啊，有关一些不洁净的啊，从大麻风啊，从血肉症，其实它都预表有关于罪的事情哈。那到后面引导人进到一个至圣所。那至圣所很重要啊，要借着什么凭借？就是借着血哈，所以血是唯一能够透过血能够进到至圣所的一个通路。那所以到了第十七章啊，讲的就是有关于血的事情哈。那就是这一章啊，就成了我们的这个讲义，大概就是有两个方向，一个是宰羊的条例，那第二个啊，就是禁止食血的这件事情哈。那其实人类的献祭啊，一开始哈，这个宰杀牲畜，是一种对神的信仰的表达。那我们一开始在有关于献祭的一个啊，这个一开始的导论也提到啊，献祭是重建神跟人之间的关系，所以借着献祭啊，让人能够啊，能够亲近神的一个啊一条路，也是一种方法。那从圣经里面呢、啊，最开始记载献祭啊，就是从这个亚伯啊献羊的脂油啊，开始。那一直到旷野啊，当然从利未记有一个很深，很更多的记载啊，一直到他们进到这个迦南地， 都是如此，都是如此。当然现在我们看见很多民间的宗教，他们都有这方面的一些观念，就是要透过血，透过寄生这个观念。如果追溯这个源头，我们都可以从圣经找到一些根据，也只是到最后已经变质了，已经变质了。现在人的祭祀献祭对象不再是独一真神，而是在于偶像，甚至这些过去的伟人甚至这些动物这些木头，显出这是人的愚拙。所以从利未记我们更可以看见了一个献祭的根本。所以我们先来看第一段，宰牛羊的规定，宰牛羊的规定。我们来看第六节，第六节，祭司要把血洒在会幕门口耶和华的坛上，把脂油焚烧献给耶和华为馨香的祭。所以宰羊的条例只能够献给神。那献祭它是一个专有的名词，这个对象只能是神，不能够有第二种对象，只能是独一真神。所以从这边我们可以看见献祭的对象规范就是独一真神。所以所有的敬拜跟献祭都是以神为中心的，以神为中心的。所以当人类如果转移了这个目标这个对象的时候也就是人犯罪的开始。好，我们来参考这个罗马书，罗马书我们来看第一章，罗马书的第一章，罗马书的第一章我们来看二十一节，一直来看到二十五节。二十一节，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仿成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所以神任凭他们存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作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拜那造物的主，这乃是可称颂的，直到永远，阿们。好，所以今天人的对象不是独一真神就是人世间人所想的。那人如果不敬拜独一真神，那所有的献祭就是一种犯罪的行为。所以人的祭拜跟献祭如果不是是神，那所有祭拜的对象在神面前就是一种犯罪，把神这个真实变为虚谎的，去敬拜那个受造的，而不是那个创造的，而是创造的。所以我们可以从这边我们去可以了解在圣经里面。所以其实圣经也谈到世人都犯了罪，这个罪的原因就是不把神当神，在宗教里面不认神为我们的父，这是一个罪。这是人世间所有罪的总和，比这个没有比这个罪更高的。所以为什么将来这个将来在审判的时候，不是今天人行了所谓的世上的法律没有杀人放火，将来人还是不可以得救唯一的就是不信那真神所差派的独生子信而受洗必然得救，不信而必被定罪。这个被定罪不是他犯了什么别样的这个法律上的罪，而是他不认那个神为他的父，这个罪比世界上所犯的任何的罪的总和还要更大。这就是我们今天能够相信耶稣基督，这是我们最大的价值因为我们已经相信他来接受他，来接受他。我记得在一个教会有一个慕道者，他非常认同我们的信仰，唯一的就是说他因为反正是客家人唯一的就是卡在有关于祭祖的事情他们都有这个宗旨他们祭祖这个观念非常的重。他说，传道，我可不可以信耶稣我还继续拜我的祖先，其他的我可以遵守你们教会的道理那我们就把这个观念就跟他讲那今天祖先是应当尊重，可是不能用祭祀用祭这个观念来对过去已故的这些祖先，因为所谓的献祭这是对神的专有名词，不能够对第二种甚至以外的神以外的来做这种献祭，就是不对的他还是没办法接受可见道理还不够明白所以我们这样看必须献给神所以宰羊的条例的第一个必须献给神。那第二个我们看回这个利未记，利未记从第十七章第四节五节六节九节，对着强调一个观念带到会幕门口 哎，在这一段就出现了四次啊。如果没有牵到会幕门口，在神的帐幕前，如果宰杀了，流了血了，好，我们来看哦，这个后果。来看第四节哈，十七章利未记十七章的第四节，若未曾牵到会幕门口耶和华的帐幕前献给耶和华为供物，流血的罪必归到那人身上，他流的血要从民中剪除。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罪。如果你要去献祭，却不在这个会幕门口，那这个所流的血啊，将来神要追讨，而且啊，流的血要从民中来剪除。这个也告诉我们呢，生命出于神，这个血要祭祀的血，只能够留在祭坛上面。血代表生命啊，所以啊，按照神的方式，把生命奉还给神。人不能剥夺甚至动物的生命啊。肉给我们吃，但是啊，生命要尊重，甚至啊，我们一般后面会提到啊，要埋啊，要像流水一样，把它流掉啊，不能够所谓的啊，照着个人的方式。那这也告诉我们哦，神他对生命有绝对性的主权，所以从血这个观念哈，把它牵到会幕门口，就代表了神对生命有绝对的主权。这个血不能够流到别的地方，只能够留在祭坛上面。这个血只能用来赎罪的。所以这个观念呢，在利未记这部分呢，非常的清楚哈。单在会幕前来做一个献祭，所以可见呢，今天呢，不可以随着自己的看重的地方来献祭，一定要到神所指示的选择的地方来献祭，没有别的原因，这是神的吩咐。好，我们来参考这个生命记，生命记，我们来看第十二章第五节，跳到十三到十四节。十二章的五节，但耶和华你们的神从你们各支派中选择何处为利他民的居所，你们就当往那里去求问。我们来看十三节，你要谨慎，不可在你所看重的各处献燔祭，唯独耶和华从你那一支派中所选择的地方，你就要在那里献燔祭，行我一切所吩咐你的。所以今天的献祭不是只有一股自己的热忱，这个还不够，一定要在神所规定的方法，还有神所规定的地点，选择这个地点来献祭，这样的献祭才能够蒙神悦纳。没有别的原因，就是神的命令。好，神的命令。好，那我们今天侍奉神，得神的喜悦，我们就应该遵照神的命令。好，那这个也为了保持单一信仰的一致性，如果各处都有献祭的事情呢，就是久了之后，到了第二代、第三代，就会混杂了，好像语言呢。我们发现了，如果到马来西亚，你听他们讲中文也好，讲英文也好，你都听不懂。也不是听不懂，因为他们一句话掺杂了马来语，掺杂了广东话，有的是客家话，有的是国语，有的是英文，一句话完成。那就是因为与当地久了之后，这变成他们的另外一种语言了，变成了很多的方面。所以献祭如果不是单一的，也会造成一些混杂的观念哈，一个混杂的观念，所以也会有不同的看法做法，慢慢就离弃了神，而且去拜了偶像。这也是在整个旧约选民堕落的一个在敬拜神的一个历史上面所看得见的哈。好，那今天对我们有什么样的提醒？我们如今强调单在会幕前来献祭。那今天其实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我们很容易遇到一些异端的邪说。那今天我们正教的信徒也分布在各个不同的地方。那今天其实我们很可贵的就是神所赏赐的真理，这本圣经。那真理还不够，如果今天没有圣灵的引导，人解释真理它是偏颇的，有圣灵的引导，所以把我们局限，就把我们能够引导在一个合神心意的，而且是照着圣经的一个解释的一个真理的一个轨道上来去传扬我们的真理。当然在基督教派里面有这么多万种同样一本圣经延伸出的教派，那因为没有圣灵的带领，好，所以除了真理还不够，还要有圣灵的引导，好，所以今天我们是以圣经为重，在圣灵保守合而为一的心，在真道上能够同归于一这个非常的重要，好，所以今天对我们的信仰又有个很大的提醒。所以今天任何的真理的教导不可以逾越圣经，那我们在圣灵一样的圣灵之下，在 真理以外的事情啊，对我们的共识也经过我们的决议。我就说啊，我们的真理是不变的，好像一个基础一样，这叫做共性之道。那共识之道呢，在这个真理的架构之上，我们的地基盖好之后，我们在楼上一盖，要怎么隔间啊，那就随着我们的共识。好像我们这次的装潢我们要怎么去弄，这是一个共识的问题。大家取得共识之后，我们就来去建造，可是还是没有改变它的基础。所以我们的共性之道不改变，那共识呢，是随着在这个大楼之上啊，在这个规范里面啊，我们在这个里面我们怎么取得共识，可是没有离开这个真理的一个范畴。好，我觉得这个观念很重要。好，那所以献祭的地点的确定啊，也代表正确的敬拜的途径。所以从旧约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会幕就是神所设立的敬拜中心，也是神啊，也是当时的以色列选民他们必须在这个信仰生活以他们为中心的，这是神所定的啊，神所定的。好，所以我们看见会幕的样式就是神对摩西的一个启示，说都要照着山上所启示你的来做，没有别的方法，也没有自己的方法在里面啊，包含了方舟的盖造，完全有神来启示挪亚来盖方舟，所有的尺寸都照着神给挪亚的一个尺寸来盖造。所以同样今天真耶稣教会啊，我们今天来建立这个教会，我们所有的尺寸我们所有的这个规范都不可以逾越圣经，完全照着圣经这个非常的重要。其实在宗教里面最大的错误就是人试图用自己的方法来到神面前来定一条道路，这是错误的。世上的人都在拜神，对不对？可是他们的拜神是用他们的想法去拜神，不是拜神就是对的事情呢。如果他的方法不是照着神这个敬拜，反而变成一种犯罪行为。所以我觉得这个敬拜这件事情一定要遵照圣经。好，所以敬拜的方法在圣经里面我们很清楚的知道，就是神所设立的他的独生子来到这个世上，也就是他本身道成肉身，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在使徒行传第四章的十二节，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靠着得救，只有耶稣，不是用立功之法，乃是用信主之法。耶稣又说他是道路，他是真理，他是生命。所以今天对我们的信仰来说这个观点是非常的明确的，这也是在立位记神所规定的一个范畴所以在历史里面我们知道这个所罗门王之后，也因为他的堕落他的败坏到了他的下一代就分裂为这个南北国以色列跟这个犹大国那我们知道这个以色列国就是由耶罗波安这个带了十个支派离开剩下的两个支派就是所罗门的儿子罗波安。那到后面这个耶罗波安为了稳固他的政权他怕百姓又回到耶路撒冷去敬拜，也因为宗教又造成他们的合一他们又归向这个罗波安所以到后面他就施立了这个祭坛，而且铸造了两个金牛犊他说你们不要去耶路撒冷，实在是难的如今这边就有一个敬拜的地方施立节期甚至施立这个祭司利未人不是照着圣经里面由这个亚伦的后裔来承接的所以造成这个事件得罪了神。所以可见敬拜的地方它是一个指定的地方。如果从这个使徒行传我们来看在这个主耶稣在升天之前特别嘱咐当时的使徒我们来看这个使徒行传的第一章，神也是有指定我们来看第一章，我们看主耶稣在升天之前的嘱咐，我们来看的第一章第四节，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所以这边指定的地方是耶路撒冷，当然耶路撒冷我们都知道它就是预表真教会。所以到了约翰福音，我们来看这个约翰福音的第十章，这边也提到属神的羊圈只有一个。所以第十章里面的第十六节 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听我的声音，并且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好，这个也是预表教会。所以指定在耶路撒冷，指定在一个羊圈里面，也确立了一个敬拜的地方，也确立了一个神所同在的圣灵所应许的地方。所以我们很感谢主，所以我们从旧约的这样的观点拿到我们现在的信仰，跟我们对我们的信仰有更大的一种从真理本身的一种肯定。好，那接着第三个我们来看有关于这个宰杀这些牲畜的一些条例。我们再看这个利未记的第十七章第七节，他们不可再献祭给他们心邪淫所随从的鬼魔。这边提到说不可献祭给心邪淫随从的鬼魔，所以这个献祭不能够祭鬼的。什么叫做祭鬼的？那简单来说，你不是祭拜独一真神你所献的祭就是祭鬼的。这是保罗所说的。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我们来看第十章，哥林多前书的第十章我们来看二十节。二十节，我乃是说外邦人所献的祭是祭鬼，不是祭神，我不愿意你们与鬼相交。非常的清楚，敬拜的对象只有两个，你不是敬拜独一真神耶稣基督，就是祭拜鬼了，就是祭拜鬼了。虽然现在我们世界上有很多不同的宗教，你不是拜独一神，其他都是鬼魔所变出的法器，借着过去一些传说穿杂附会的很多的传说弄在一起，变成一种这个敬拜的对象，这个都是不正确的，其实都是鬼魔的把戏，让人对敬拜神这条路模糊不清。所以圣经提到不是祭神就是祭鬼，就这两条路所以不可再献祭给鬼魔。这是在利未记所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观念。我们现在来看第二段有关于禁止吃血食血的一些条例。那其实在中国人认为血可以补血了，甚至有人说这个血吃了会有智慧，诋毁嘛，智慧，我想这都是一个谐音。那所以在台湾的社会里面，我们知道有很多的猪血糕啊，猪血汤啊，甚至用一些比较包装的方式看起来好像不像这些血。我记得小时候我妈妈有一次买她也不知道她就看到别人点那个也跟着点然后后来就买给我吃一口，这是猪血，妈妈不知道因为它包装得很漂亮，好像又掺了什么东西所以这个中国人就是喜欢这个吃血，因为可以补血。其实在2009年英国的旅游网站评选全球十大怪食物你知道结果哪一个食物得奖知道吗？就是台湾猪血糕评比为世界上最奇怪的食物是冠军。所以因为这样美国的农业部也下令禁止不可以卖猪血糕这个观念这都是一些文化的差异。其实西方的三大宗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他们都笃信圣经他们是不可吃血的，甚至他们也不可吃那个不洁净的。那其实近代的医学也根据一些研究，他提到所有动物的疾病都会流到这个血液之中。所以我们一般来讲一个人怎么样看你有没有疾病，第一个一定要先验血，对不对？这个血就可以看到你有什么疾病这个血其实是一个非常不卫生的吃血是非常的不卫生。好，其实如果我们从整个圣经的历史的脉络来看其实有关于禁止食血的观点并不是从利未记才开始记载的。在还没有订定这个律法之前老早在创世纪的时候就记载了。在什么时候记载？我们来看这个创世纪的第九章。我们知道其实在创世纪的第九章以前神没有允许人去吃肉，一直到神用洪水毁灭当时的世代的时候挪亚出了方舟也献了祭之后到了第九章你注意看，我们来看这个创世纪的第九章。 那神就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生养众多。好，我们来看第三节，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做你们的食物，这是我一切赐给你们的，如同菜蔬一样。好，那从这个时刻啊，才允许人可以吃肉，甚至这些海中的鱼啊都可以吃，好像吃蔬菜一样，但是一个附带的条件。那除了赐福，也颁布一个禁令，什么禁令呢？来看第四节，唯独肉带着血，那就是他的生命，你们不可吃。五节，流你们血害你们的命，无论是兽是人，我必讨他的罪，就是像个人兄弟也是如此。第六节，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为神造人是照着自己的形象造的。那这边当然从这个流血这个事情提到尊重生命的观念，所以这边提到说，一切的动物的肉你们可以吃，唯独这个血你们不可吃。所以在还没有在立位记在颁布这个律法之前其实在创世纪里面就已经提到了，肉可以吃，但是血不可吃，也就是神第一次来允许人吃肉的时候就附带这个条件。那待会我们会提到说，很多外教会在这个解释部分没有强调这个观念，他认为就是说耶稣基督来成全律法，所以我们律法不要再遵守了，包含了这个吃血，这个不可吃血，它也是律法里面的规定。当然在立位记它也是律法的规定，可是在立位记之前的前置条款里面在创世纪里面一开始允许人吃肉就已经禁止人吃血了。这个不是所谓的只有律法，而且是神的命令，这是他们所忽略的部分。其实如果你注意看外教会的书籍，其实他们对于吃血这个观念是很开放的。我今天大概查了一些资料，几乎他们的讲法都是非常的开放的，是可以吃的。我记得其实我从小，因为我们在东部的家族大概有三大家族的宗教，天主教、长老教、真耶稣教，那我们家族里面也有这三种教派，那我们几乎每年都会杀猪，今年又杀了两头猪。那因为宗教不一样杀了之后哇，他们就拿一个盆子去怕那个血流出来太可惜了，去装。我说从小就觉得你们不是都是基督徒吗？难道没有看圣经吗？他们是可以吃血的，这个非常的，我觉得这个圣经的记载都非常的清楚，可是他们却好像看不到对一些圣经的解释他们强调这个律法成全了，所以可以了。可是这在律法以前的定就是一个命令，这、就是一个命令。好像我们在讲这个安息日当然是在十条诫命里面，当然也包含了在摩西的律法也提到了有关于安息日的一些条款。那当然耶稣所成全的律法是在摩西的律法里面，可是十条诫命是在还没有摩西律法之前所定的，而且是不改变的。只是说我们今天守安息日不再是照着摩西律法里面的安息圣日，而是守着是神所规定的十条诫命里面的安息圣日，是在恩典里面来守这个安息日，所以没有违反所以基督教很多的教派他们在这个解释他们也自相矛盾，所以他们认为说十条诫命已经变九条了，所以我们守九条就好了，安息圣日那条不用守了，你是自己打自己嘴巴吗？十条诫命是放在约柜里面最至圣的部分，所以将来神要用十条诫命审判每一个教会，光是这一条诫命很多的教会这一条诫命就没有办法在神面前守得住了，站不住脚。这个都是他们对一些圣经的观念的解释不够明确因为在律法以前，其实在更早以前，在创世纪就已经有这样的记录，这是个命令。这是我们大概附带提的部分。那第二个，在旧约的律法的规定当然就是从立位记开始的。我们再看这个立位记的第17章。17章我们来看第10节11节。 凡以色列家中的人或是聚集在他们中间的外人，若吃什么血，我必向那吃血的人变脸，把他们从民中剪除，因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我要把这血赐给你们，可以在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因为血里有生命，所以可以赎罪。血威的功能就是赎罪，血唯一能够留的地方就是祭坛。以当时我们看见神所规定的部分非常的明确，所以活物的血在生命之中，所以流血在祭坛代表献上生命，生命只有神可以接收，所以吃动物的血就是吃动物的生命，他就侵犯了神的主权了，侵犯神的主权啊！所以神要人呢，嗜血如同生命一般的尊贵啊，一般的尊贵哈。所以从这个不可吃血的条例当中啊，要人去体察神的心意，就是能够尊重生命。所以今天神规定人不吃动物的血，让人产生了对人生命的尊重的意识。所以这个血就是生命啊，就是要予以尊重啊，予以尊重啊。所以我们来看这个十七章哈，我们来看第十三节哈，后半中半段哈。若打猎得可吃的禽兽，必放出它的血，用土来掩盖。那这个观念我们在使徒行传的第十五章啊，每次在圣餐礼之后啊，这个圣灵函当时使徒时代定义的这个原则都没有改变过。这不是说旧约那个过去了啊，已经成全了，不是这样的解释。就是新约里面还是要我们去遵守这样的一个条例，一定要放血，而且血啊要来掩盖啊，就是把生命归还给神。在生命记的第十二章十六到二十四节啊，他说血要像啊，如果除了掩盖之外，这个方法就是跟水一起流逝。两种方法，所以你有关于血的部分我们可以参考三个很重要的经节，就是利未记的第十七章，把它记起来如果今天有机会跟外教会谈有关于不可吃血的规定你可以记起来，利未记的第十七章、生命记的第十二章、使徒行传的第十五章，这三个章节要把它记起来。我们如果有机会跟他们谈，你就找这三个地方，从旧约。甚至可以更早你可以从创世纪的第九章那个部分做开始。因为有人讲说那个利未记、生命记那是律法啦，成全啦，可是创世纪那是一个命令啦。那新约你要怎么去解释是圣灵和当时的使徒定义的呢？你就不能用那个是当时的背景，那是圣灵和使徒定义的事情，你就不能用你自我的观念来去解释这段圣经。因为从旧约从前置条款，从神的律法一直到新约，没有改变过对不可吃血的这样的一个主张跟观念主张跟观念所以其实动物的生命也是神所疼爱的、爱惜的。如果你注意看这个约拿书的第四章的第十一节这是神对约拿所说的，你看在这个尼尼微城里面有十二个人不能分辨左右手呢，还有这些牲畜包含了牲畜，我岂不爱惜呢？所以这些都是神所造的，所以神把肉给我们，但是我们要尊重活物的生命。所以我觉得今天对虐待动物，我觉得按照圣经的观点，这是不对的。虐待动物也是不对的。神把肉给我们吃，我们还是要予以尊重，尤其是对于这些有生命的东西。好，第三个，这个血就是为了来赎罪。这个赎罪的意义从这个利未记我们都看得出来。那这个赎罪当然包含了有关于救恩的观念，所以圣经说神把血赐给人，人就有应用血的主权，可以决定是不是把它放在这个坛上来为自己、为百姓来赎罪来为百姓来赎罪。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五祭里面包含了燔祭、平安祭、赎罪祭、赎愆祭，都是一定要用血。那当然还有素祭，但是我们在赎罪的条例里面特别提到，它不可以独献，它必须要配一个流血的祭，才可以这个赎罪才可以献上，不可以独献代表就是说，如果没有血，就无法发生功效，发生功效。所以我们常读的这个希伯来书的第九章二十二节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罪不得赦免。为什么从旧约对血有这么清楚的一个记载，也提到要尊重生命，因为血就是生命。其实 我们过去所看的祭牲啊，不过是一个象征的。那真正啊，走到新约的时候啊，这个祭物都是预表在主耶稣的身上，主耶稣的身上。啊，所以我们知道说，是使约翰看见耶稣的第一句话：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世人的罪孽。好，我们再参考这个利未记的第十七章啊，第十一节哈。那这边讲的血这个字眼哈，这个字眼哈，他说因为活物的血在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哈，我把血赐给你们，可以在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哈，因为血里有生命可以赎罪哈。那这个血这个字眼哦，在希伯来文呢，它是名词阳性单数，而且加了一个定。固定的冠词哈，他所强调的就是说，不是一般活物的血，乃是某种特定活物的血。那从这段的记载，其实它就是预表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我们到时候耶稣基督啊来到这个世上，哎，在希伯来书里面，我们来看两段圣经哈，就很清楚了。所以利未记你一定要对应到这个希伯来书，才可以有彼此的解释，我们看得更清楚了哈。我们来看这个希伯来书，我们来看第九章。第九章第十二节，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了圣所，成就了永远赎罪的事。我们来看第十章，第十章，我们来看第三节到第四节哈。但这些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赎罪。好，所以到了新约的解释是提到，当然还没有耶稣基督降生之前哦，它都是一个预表。哦，因为耶稣还没有降生，就是用这些动物的牲畜、牛羊的血，能够用这个血除罪这个观念。那一直到新约啊，他说牛羊是卑贱的，人是何等尊贵，怎么能够用牛羊的血赎人的罪呢？其实这个都预表在主耶稣的身上，所以到后来啊，就是用耶稣的血一次献上，我们就永远啊得到这个赎罪了哈，永远得到这个赎罪。所以我们可以靠着血啊，能够得到赦罪。得到称义，能够来进到神的面前。好，所以从这一段呢、啊，我们可以知道说啊，血它不是食物，这个观念很非常的重要。你注意看利未记讲血哦，它不是食物，它是为了赎罪来的。神从来没有说血是可以当食物，光是这个观点呢、啊，我们就可以很明确的确定，不可吃血，因为血本身就不是食物，它是生命，对生命要予以尊重。对生命要予以尊重。好，那当然到了使徒行传的第十五章哈，我们到在耶路撒冷的会议哈，哎，这边所提到的，哎，就是啊圣灵和当时的使徒来做一个定义，来做一个定义。所以其实外教会有他们常用几个章节哈来提到，好像这个提摩太前书的第四章的第四节。哎，保罗他说曾说啊，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若感谢着领受，没有一样是可弃的啊。他们用这一章圣经来讲说血是可以吃的啊，甚至用哥罗西书的第二章十六节啊，他说啊，旧约的饮食节期月朔都是后世的影儿，形体却是基督。哎，他说啊，哎，已经成全了，可以吃了啊。那承认我刚刚传道所说的哈，哎，有两个很重要的关键。它不是律法里面的规定而已，它是神的命令，在挪亚那个时代神就命令了啊。而且在第二个的根据啊，就是当时的使徒，哎，是圣灵和他们的定义，这是不改变的，不是当时的背景的问题，而是今天我们都要去遵守的部分。而且血它不是食物，它是生命，它能够赎我们的罪啊，赎我们的罪啊。那这边传道要谈几个哈，因为我们也要这个灵恩会了，后面都有圣餐礼。那对这个观念呢，我觉得有几个原则非常的重要。第一个，血不可吃，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哈，原则哈。反正你任何遇到什么样觉得，哎，这个到底传道可不可以的时候，第一个血就是不可吃，好，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只要是华语就不可吃。只要是华语就不可吃，好，若有疑心而吃的就有罪。好，我们来参考这个罗马书，罗马书我们来看第十四章，罗马书的十四章，罗马书的第十四章，我们来看二十三节，十四章的二十三节，二十三节，若有疑心而吃的就必有罪，因为他吃不是出于信心，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啊，都是罪。哎，如果我们今天已经有一些怀疑了，我们还是吃了，就吃喝到自己的罪了。 所以如果这个食物啊，包含了说你看到一个血，比方说你买一个便当啊，忘记了跟这个买便当这个哈、哦、店面说哦不吃血哈、哦，没想到便当里面有血怎么处理？当然有些人的做法把血挑掉继续吃嘛，对不对哈、哦？但是有一些人我听过，他说穿到这个不能吃，这是污秽过的啊、哦。那我说我的原则是什么？第一个血不可吃，对不对？好，那对于把这个血挑掉的人，他有没有吃到血？没有啊，他的良心跟信心认为他没有吃到血，可以吃。如果你认为说摆的是血跟便当都一起放了，这个就污秽不能吃。如果你的良心是这样告诉你，那你这个便当你就不能吃。如果你还是继续吃，你是带着疑惑、带着罪来吃的，这就不对了。这个就不对了哈，这就不对了。那当然有人在讲哈，传到关东煮可以吃吗？所以我的原则第一个说血不可吃。好，如果说你觉得说煮在一起血会凝固，哇，我这个藕链放下去也没有、哦、啊，血是凝块的，也只是、哦、是同样的水，我认为我没有吃到血，那你可以吃。如果你认为它是混在一起的啊，它是跟血掺在一起的，如果你有这样的认知了，你就不要吃，你就不要吃。如果今天我们两个走在一起，好，那我认为可以吃，那他认为不可吃，好，那如果我吃会让他跌倒，要不要吃？就不要吃。诶，这有几个部分哦。第一个，我认为没有吃到血，所以我吃，那他认为这样好像不太对，那你就不要吃。可是两个人一起去，他认为我吃了会影响他的信心，也觉得说我软弱，我跌倒了、他要常常为我祷告，那因为他的良心的缘故，你就不要吃，你就不要吃。这个原则就非常的清楚。有关于祭偶像的东西也是一样，我听过一个传道人在主持圣餐的时候讲了一个观念，我是蛮接受这个观念。他的传道人就跟他讲哈、哦，哎啊，最近哦都是拜拜的日子哈、哦，哎，鬼月哈、哦，所以外面哦这个东西都拜过的，啊、哦，这是传道人的认知，都拜过的，所以你在这几个月时间你不要到外面吃东西啊、哦。啊，传道怎么跟他讲？如果我们两个人出去哈、哦，我可以吃，你不能吃，懂意思吗？就是我的认知里面。我的认知没有拜啊，我没有亲眼看到啊，我的认知里面我的信心告诉我没有拜啊。好，那我吃的没问题啊。那你已经有一种啊这个预设立场，哎，这都拜过的，全部都拜过的，那你就不要吃，那你就不要吃。好，我觉得这个非常的清楚。可是如果已经知道他是拜过的，你当然不能吃啊。还是说你吃了之后知道他是拜过的，那我们要为这个事情来悔改啊。就是，所以有时候保罗其实在这个教导里面哈，他是用信心来说的了哈。那其实我们讲啊，像保罗所说的啊，如果食物叫弟兄跌倒，我永远不吃肉，哎，免得叫我弟兄跌倒了。那圣经又说，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一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的。所以有一些原则我们要抓住。所以我问过很多信徒在问这个事情了哈，那。当然很多人有不同的看法，我觉得把原则的讲清楚，我们就知道血绝对不能吃，拜的东西绝对不能吃，在这个范畴里面，那就凭着你的信心，如果你是疑惑的你就不要吃，如果你没有疑惑你就吃，你就吃哦。那要因着自己的良心的缘故吃或不吃啊、哦，这是圣经给我们的原则哈、哦。好，那其实我们来看这个思考问题，我们一点时间哈、哦，我们来看思考问题哈。第一个，为什么神不喜悦人拜偶像？到底神要我们如何来敬拜他？所以从这个金牛犊的事件，我们有什么样的启发？当时啊，当时其实百姓哦，在他们的怂恿亚伦造了这个金牛犊的时候，他们也把金牛犊当作是带领他们离开埃及的耶和华真神，这是当时的百姓的观念。可是神不要人这样去敬拜他，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天在拜神这个事情呢，绝对不能用你的想法。我个人认为这不对的，一定要看圣经是怎么说的。我们拜神呢，才能够拜到神，我们才能够达到神的面前。好，这是对啊第一题啊，我们可以做思考的部分了。来看第二点。我们清楚敬拜神的原则吗？从宰上祭牲的定规，必须在会幕门口，必须献给神的条例中，所要表达拜神 必须用神的方法而非人的方式。试问我们今天拜神是否常常陷入一种自我的方法与期待来拜神呢？好，虽然我们今天可能不像过去旧约会遇到这样的可能信仰方面的一些冲击还是一些不好的观念就是在我们现在这个观念我们在拜神这个我们要常常去思考自我方法跟期待在拜神还是真的是神所期待的我觉得这个跟第一题有点类似啦，这是从我们这章可以值得思考的部分我们来看第三题。从利未记十七章中禁止施血的条例给你最大的提醒跟感动是什么从旧约牛羊的血到新约耶稣基督的宝血，读了本章对你而言你有何新的诠释跟定义？其实我这样去贯穿去了解，就是你看在人犯罪的时候神虽然把人赶出伊甸园，神要满足两件事，第一个满足他的公义，第二个满足神的慈爱。所以神做事情一定要满足这两件事情，公义跟慈爱。为什么说是满足公义又满足慈爱呢？因为在伊甸园当中还有一棵树叫做生命树，对不对？那生命树吃了就永远活着，活在哪里活在没有救恩没有救赎，活在罪里面，活在与神断绝的状态之中。所以神爱人，所以封住了那个伊甸园，让人不能够进去。那一直到什么时候可以进去？一直到耶稣基督他的牺牲，他是道路真理生命，才把这一条过去已经封住的没有办法通达到神的那一条路透过耶稣基督打开了。所以今天属灵的这一处教会就是属灵的伊甸园我们在这个神的一个教会里面可以领受生命树，我们可以领受生命。所以你会发现有些人生命可以改变，受洗之后祷告得圣灵之后能够更新，生命树有生命了，过去没有生命后来有生命了。那也借着我们领受主耶稣基督的宝血，从这个约翰福音我们来看约翰福音，这个是常常在我们的圣餐里会翻到的经节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的第六章五十三节，耶稣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的肉正是可吃，我的血正是可喝。吃我肉喝我血的人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好，所以我们过去的生命已经死了，与神断绝了，但是领受耶稣的血恢复了我们与神的关系，我们成为有生命的人，在神面前的认定是有生命的人。这个很重要。所以领受圣餐有一个很奥秘性的，在属灵方面我们能够与耶稣的生命能够彼此有一个连结所以我们在主里面，主耶稣在我们里面所以其实从主耶稣的牺牲一直到现在其实我觉得这个救恩的门一直是敞开的，这就是主耶稣的恩典有时候想我们是何等荣幸在这个70亿人口里面，你去算一算全球的基督教的人口，这个比例真的不知道是万分之几还是亿分这个真的是真的要大大去感谢神今天神在我们从小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来接受这个救恩，真的要大大去感谢神耶稣基督的宝血在我们现在就是将来神恩典的门还没有关闭之前凡是透过受洗的都能够有功效，这是一个很大的恩典好，我们来看第四题神只许人吃动物的肉，不许人吃他的血，我们能够体会到神要我们尊重生命的心意吗？所以除了我们不可吃，其实谈的就是一个尊重生命的动物，尊重生命，把生命的主权归给神。所以不能够流别人的血，也不能够流自己的血，所以自杀也是伤害生命是将来要去追讨，所以自杀也是杀人虽然说这个生命是你自己的，可是这个生命的主权不是你的所以为什么自杀也是杀人，就是这个意思你不可以流人血，把自己的血不可以流，所以基督徒不可以自杀，所以将来在神面前都要接受审判的所以我们大概我想今天晚上我们就谈到这个地方。